以色列人经过数点之后，这是在民数记第一章所说到的。然后在第二章，以色列人受嘱咐要部署安营，在帐幕的四周部署安营。这是神第一次形成他的军队，为他的权益征战。这是我不是军事战略家，但我告诉你们，神实在是顶尖的战略家。我不知道神如何形成他的子民，只是他们能这样部署安营。他们安营围绕一个中心，不只是围绕，也是面对这个中心，是在一种特别的秩序里。神要他们行动，参要他们从事征战，这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是不是你有过任何属地的不知道是不是在地上有这样军队安营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非常特殊的。这不止非常本身是非常奇妙的，今天晚上这篇信息要将这一件事，这样的安排，这样的部署安营，连于行耶路撒冷。我的意思是，这完全是一件在人心思里无法想象的事。就早在民数记的时代，这位永远的神，他的思想就在指向新耶路撒冷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点，也有很多有意义的应用。在这样的部署安营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更详细的事。这样的安排不只是很奇妙的，也是很可畏的。在民数记23章、24章，当巴兰受巴勒的吩咐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在山上往下看这些百姓在旷野里，巴兰希望他咒诅他们，但是巴兰看这些，还没有看到全部，只看到边边，他就被神的灵感动。他不但没有祝福他，不但没有咒诅他们，反而祝福他们，三次祝福他们。他们是独居的民，在雅各中没有罪孽，他的住处何等华丽。接着看着这样的部署安营，巴兰就被神感动，不但没有咒诅，反而祝福。神的子民看看这些神子民的部署安营，就会被感动祝福他们。他们是圣别的，他们是完美的，他们是美丽的。圣徒们，我希望经过今天晚上的信息以后，你都要受感动。看看这个黑板上所画的这样的部署安营，这是神的设计。神设计他的子民要这样部署，启示出他的思想，甚至是启示他在永世里的思想，从永远到永远里的思想。这样一个完美的思想，完全的思想，要让他的子民这样部署安营。所以在注解里，24章 五节注一说到，李弟兄说到，在这个注节里，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千年国时期以色列真实的光景。那将是千年国时以色列真实的光景，所以不管你说以色列人的情形如何，但是神把他们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情形，在神的眼中，那就是千年国以色列真实的光景，就是要来的新耶路撒冷的情形。这样的部署安营，事实上就描述了基督身体在义里的配搭与建造。这样的征战，我们要说到的征战，这里我们所预备要参与的征战，是要在身体里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里面，我们都说要学习如何在身体里征战，在义里征战，被建造在一起，在这样的建造，在这样的配搭里，在这样的义里，我们就能打这属灵的仗。所以不止这样的部署安营给我们看见配搭建造，并且这也将我们连于永远，将我们连于新耶路撒冷，就是启示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这是太奇妙了。好，现在我们进入纲目，这篇信息的篇题是以色列人部署安营，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第一大点，在民数记二章二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自己宗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在四边安营。我希望你们对黑板上所画的安营的图有深刻的印象，让你能看见神他如何安排他的子民像这样的情形。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排列，我们能看见有许多属灵的应用，至少有五项应用我要向你们指出。首先，第一，首先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图，这里中间是帐幕，是会幕，也是见证的帐幕，周围是排列的十二支派，每一边有三个支派。首先在东边是犹大的营，他是领头的。犹大的营包括了三个支派，犹大、以撒加和西布伦。然后在南边有三个支派，是由流便支派所带领的，有流便、西缅和加德。西边是以法莲的营，也有马拿西和便雅悯支派。然后在北边是但的营，其中也有亚瑟和拿弗他利支派。这是神如何安排这十二个支派。要记得利未支派是被分散在其中，他不在这十二个支派之内，因为他们被分散要做侍奉服事帐幕的人。神在他的主宰里，约瑟他有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就取代了利未支派。所以但是利未支派 这些服事者是非常与神亲近的，他们被安排在帐幕的边边。利未有三个儿子，第一是歌侠，第二格顺，第二是歌侠，第三是米拿利。神的安排也是安排这三个儿子，格顺是在西边，歌侠是在南边，米拿利是在北边，然后东边就是在帐幕出口的外面，有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所以摩西是代表神，然后亚伦代表祭司，他们就在最前面来保卫帐幕的入口。这就是神的安排，这是何等美妙的安排。有五个应用在这里，我要指出这样的安排。首先，每一个人都要照着他自己支派的道来安营，没有个人的仁义的选择。十二个支派，你是生在哪一个支派，你就要去那里，这就是你属于的支派，没有个人的偏好，没有选择，只能去到你支派的道下。第二，所有的支派被安排在这周围，都是面对对着会幕，就是帐幕，就是见证的帐幕。所以这200万人都围绕着帐幕部署，面对帐幕，它不是对着前，也不是对着后，而是对着中间。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向。然后这样的见证，所有的方向都是朝向四方。这个见证不只是为着一个方向，不只是为着一种人民，而是为着所有全地的各民各族。第四，这里的顺序，安营的顺序是照着生命的情形和光景，不是照着出生。犹大不是长子，他是第四个儿子，但是犹大因为他是由君王的支派，照着摩西倒是照着创世纪39章雅各的预言，犹大是由小狮子所代表，他掐住仇敌的脖子，所以犹大是刚强的。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得胜者也是来自犹大，所以他被安置在前面，在前面带领也保卫帐幕的入口。末了，这十二支派这样的安排是形成一个三层式的结构，这表征神在他的三一里与他所造的人调和，成为一个单位，在他永远的行政里成为一个单位。三层式，三表征三一神，是表征调和的人，受造的人调和在一起，这表征神永远的行政。这实在是太美妙了。现在你们就清楚了，你们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在这篇信息所讲到的部署安营是什么。现在我们往前，第一终点，部署安营，这是没有仁义的选择。一个人，一个以色列人生在哪个支派，就必须归到那个支派的道下安营，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二， 就这预表的属灵意义说，信徒在召会中配搭，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他们的配搭必须完全是出于神的命定和安排。灵前十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合安置在身体上。我们天然人喜欢运用我们的天然喜好，我们不喜欢我们聚会的召会，我们喜欢与其他召会聚会，我们觉得别的召会比较好，因为你认识一些圣徒，或者有一些长老，你认为他们更完全，更合宜，你是在运用你的喜好。但是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形里，神不让他的子民运用他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如果你是但支派，你知道那个支派不是很好，但是你要去，你就要在那里登记。你觉得你比较喜欢便雅悯支派或者犹大支派，但是如果你是生于但支派，你就必须往但支派去。亲爱的圣徒们，这是一个基础的功课，我们在身体生活里生活时所需要学的基础功课，这就是身体里的等次，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照着他的智慧，照着他的主宰，他将每一个肢体聚个安置在身体上。圣徒们，你在哪里？你属于哪个教会？你生于哪个家庭？那都是神所设计的，不要试着逃掉，不要试着改变，要学习活在神主宰的安排和命定之下，学习调进基督的身体里。李弟兄还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许多次都告诉我们，他绝不运用他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同工。许多次他说到，他也提醒我们，有些同工喜欢选择他们想配搭的同工，有些比较好，有些比较恩赐，他们不喜欢那些傻傻的。李弟兄说，我没有选择，神指派谁给我都是我的同工。这就是我们要生在基督身体生活的方式，照着神的安排守住基督身体的等次。第三终点，以色列人的道有十二面，会幕四边各三面道，但只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以会幕和神的见证为中心。在第一篇信息让弟兄的负担，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必须有一个中心，必须有中心。在这个特别的安排里，这样的部署要预备好征战。神不要他的子民只往前，或者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他要他们向着中心。我不知道仇敌来的时候，他们需不需要担心后面，如何要防卫自己。神都要他们对着这个中心。最终我们要看见，其实是神在为他们征战，他们没有征战，是神在为他们征战。我们的责任就是对着中心，对着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你有中心吗？许多时候，青年弟兄姊妹、工作的圣徒们、亲职圣徒们总是说到，我怎么平衡我的生活？我有四个孩子，工作压力又大，教会生活也很需要我， 你怎么分配比例呢？30%、30%、30%吗？我怎么分配我的时间？我告诉他们，没有平衡的，没有平衡的。只要你抓住中心，一切就平衡了。如果你没有中心，你试着要平分、平均，照着你的想法来平均、平分，没有用。你必须有个中心，那中心就一建立，你就知道你需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生活上。中心这件事太紧要，亲爱的圣徒们，特别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你们现在生活非常忙碌，你必须找到中心，否则你们就会被带到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这里有个更好的工作，这里有个更好的职位。你不是被中心带领，是照着你的喜好被带领。但是神的子民，他们的部署安营，他们的安排都是面对中心，他们为这个中心而活，他们整个生活都是以这个中心为主，都围绕这个中心。一，为着神百姓与神相会帐幕称为会幕，帐幕是聚会的地方。我们有一篇信息说到，曾经有一篇信息说到平息处，那里就是施恩座，是神与他子民相会的地方，在帐幕里，那里被称作会幕，那就是我们能够与神相会的地方，让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教会生活今天是聚会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个时代人们都很忙，我们感觉我们要尽量简短，让我们的聚会减少，我们的聚会不要聚那么多会。但是一面来说，我同意我们不能够为聚会而聚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召会生活就是聚会生活。这个聚会不只是你遇见他，而是我们遇见神。每一个聚会是与神相会，不只是你来与弟兄姊妹会面，每一个我们要去的聚会就是与神相会。这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聚会，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聚会很重要，不只是人来在一起来谈一谈话而已，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都必须有一种感觉，我是来与神相会，神要与我们相会，这就是会幕。二，为着神的见证，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我们知道这里的见证就说到十诫律法，这是预表基督，做神的解释，做神的说明，做神的彰显。基督就是神的见证，这个见证是被放在约柜里，所以就被称作见证的柜。在见证帐幕被放在会幕里，所以帐幕就被称作见证的帐幕。这是在神在地上有一个帐幕，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担负他的见证。神的子民部署安营，围绕这个帐幕，就是要保护，就是要守住神在地上的见证。这是一件太紧要的事。我们一生为什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为着这个见证。 使神能在地上能被见证出来。我们不只是来在一起与神相会，享受神的同在，并且这个帐幕也是神的见证，使他被彰显，使他得见证，在这个宇宙里得着见证。第三，在新约，基督与作为基督之扩大的召会乃是帐幕这两面的实际。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地上人生的意义，就是基督与召会。我们若不活基督与召会，我们的一生就是无意义的，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目标的，没有用意的。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中心，不论我们是生意人或是学生或者什么专业人士，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这个中心，担负神的见证，在地上的见证，为基督和召会而活。第二大点，以色列人部署安营，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这就是这篇信息篇题所说的第一重点，以色列人对着会幕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安营，这意思是神的见证是向着四方的，神的见证是为了全地的，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乃是为着一切的外邦人，为着万民的全地的。四边各有三营，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三乘四表征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与受造的人调和成为一。这是神的设计，要记得神的设计就是三乘四，三乘四，十二个支派，你可以排成一列，一个支派接着一个支派，或者二乘六，那不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是三乘四，三乘四表征神人调和成为一，神性与人性调和成为一，不是加在一起，而是调和在一起。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需要有一个特点，真正的基督徒都必须是三乘四的人，你不该是一乘十二，应该是三乘四的人。每一个正确的召会都必须是三乘四的召会。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里，我们总是经历并享受神与我们的调和。这就是神起初所想要的，不是吗？他创造人照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人，他创造人有灵，使人做器皿可以接受神，盛装神，神要进到人的生活里，与人的生活调和。这在启示录，在创世纪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然后在民数记二章我们又看见这个部署安营，他把他的子民安排成三乘四的样子。我们还要看到在新耶路撒冷，在勇士里还是有三乘四，哈利路亚，为着三乘四的召会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三乘四的人，神与人调和。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目标。第三重点，说三乘四等于十二，十二也指永远和完全，以及行政和管理。十二这个数字表征永远的完全，永远的完整，然后十二这个数字也表征行政和管理。就像主来的时候，他呼召十二位使徒，马太十九章 二十八节，他也告诉我们，在复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有十二个使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二这个数字是行政和管理的数字，这个数字也是永远完全和完整的数字。第四，因此从以色列人部署安营的数字看，他们的编组表征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与受造的人调和为一，形成一个永远并完全行政的单位。这个部署，这个编组就是神所要的，作为一个征战的单位，三层次，神与人调和，形成这样一个征战的单位，为他的权益征战。第五终点，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的新耶路撒冷有四边，每边有三个门，四边共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够想象把他的子民安排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指向新耶路撒冷呢？你想过吗？这样一个子民被安排部署安营，是与新耶路撒冷有关？神是永远的神，他的思想是永远的，在他心里的，他要与人调和，所以他在编组他军队的时候，他也有新耶路撒冷的眼光。新耶路撒冷必须被应用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在我们的征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里，因为这就是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在民数记二章，我们看见这十二个支派是三乘四这样的安排，就像新耶路撒冷有四边，每边有三个门一样，并且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第六重点，按照二至三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民数记二章里，以色列人的安营是围绕着帐幕。这幅图画和启示录二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相符，所以在民数记二章有部署神子民的部署安营，启示录二十一章有新耶路撒冷。再将这两个图画放在一起，就看见是一样的。新耶路撒冷是山，是一座城，然后你在民数记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在行动，是在行动的新耶路撒冷。神征战，神要他的军队在新耶路撒冷的形式和编组里来做他征战的单位。你是不是想过新耶路撒冷事实上是个征战的单位呢？这是表征，这是由以色列人这样部署安营所表征的。所以第一小点说，启示录二十一章里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边，民数记二章里的安营也有四边。二，新耶路撒冷四边各有三个门，上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同样的，民数记二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安营也是四边各有三个支派。三，这乃是描绘永远里的景象，显示神在宇宙中的定旨， 就是要使他自己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与人调和，好成为一个行政单位，这行政单位能为他的见证征战。神征战的路跟我们的非常不同，我们想我们就是积极的，我们用枪用炮来征战，他是用三乘四来征战。你只要有三乘四就有征战的力量，有三乘四，有中心守住见证，这就是神征战的路，与我们征战的观念非常不同。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我相信在要来的日子主会预备我们有份从事并且兴起我们这班军队，为他在地上的权益在这幕后时期来征战。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过一种三乘四的基督徒生活，三乘四的召会生活，让神充分的彻底的与我们调和，神性与人性调和，成为一个行政的单位。这就是神如何来执行他的行政，来完成他为他见证征战的路。四，当十二个支派安了营，就如同一座城一样，耶路撒冷四边的墙就是城的保障。五，民数记里十二营的军队部署安营，相当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同样，召会中的配搭是为着保障神的见证。接下来几个点我们还要说的更多。说到新耶路撒冷，墙和门都是非常明显的成分，这样的部署安营，神的子民的部署安营里，这十二个支派在这样的一个排列里，我们能看见也形成了一堵墙，他们就是墙，保护神的权益，神在中心的见证，保障神的见证，这件事是件很紧要的事。我还接下来我还要说的更多。我们现在往前，第六，各地召会里面的行政都该是三乘四等于十二，作为那地神圣的行政。这行政就是军队为神征战并维持神的见证。你不需要去军事学校学如何打仗，只需要学如何过一种三乘四的生活。我们越过三乘四的生活，就越被预备好有一个地位，能成为神的行政，成为军队为神征战维持神的见证。第三大点，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第一重点说，墙是为着分别和保护，新耶路撒冷要绝对分别归神，也要完全保护神的权益。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140轴高，这道墙有两个功用，它的功用一是分别，并且也保护。你会看见墙的分别就是保护，没有分别就不会有保护。我对这个点很有负担， 这就是十二个支派所要做的，他们的功用就是成为一道墙，作为门来保护神见证的中心。墙要分别保护什么呢？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里，满了和等许多方便的事物在我们的四周，很容易我们就过一种生活，就飘到属世的事物里，甚至不知不觉没有感觉。我在别的地方曾说过，在这段日子里，属世不属世是很模糊的。用行动电话是世俗吗？用电脑网路做事是属世吗？好几年前，多年前，当我们说到电子产品，我们说那是属世的，但是现在好像不是。如何我们甚至能在运用这些电子产品，这些社群的软体跟媒体，使我们知道我们有分别，这实在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做神的军队，要被编组，能够围绕这个见证编组成军，部署安营，就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分别，而成为一个很强的保护，保护神的权益，保护神的见证。今天下午我们也想到，在启示录的腓拉铁菲教会，那是唯一一个被应许要成为得胜者，有份新耶路撒冷的。在这七个教会里，对主对这个教会对他们的话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者要做什么？得胜者需要持守你所有的。神赐给我们许多，已过将近一百年，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从尼弟兄开始直到现在，有许多已经启示给我们，已经传递给我们。这些所有的丰富，神性的丰富，所有基督所完成所达到的，都启示给我们，都传给了我们。保护的如何呢？我想到这事就很有负担。今天当我们说到征战，打属灵的仗，我们不是说到与枪炮征战，或者与刀剑征战。人的征战，事实上照着以弗所六章来说，是战在于战，要学习站住，要做成一切，还要站立得住。在战士身上的每一个部分，他的军装里所有的部分，除了剑以外，都是防卫性的，胸牌、腰带，还有头盔。神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借着这时代的指示，我所关切的是，日子这样过去，我们是过着在这个时代里过的生活，仇敌是用很狡诈的方法把一些东西加进来，我们如何来保护神的神性的权益，还有他丰性神性丰富的权益，以及他所完成所达到的这些事物的权益，这些在我们中间如何得着保护？ 我不知道主还有多久才回来，也许三十四十年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确觉得我们是在这世代的末了了。圣徒们，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什么是托付给我们的，什么是我们所看过的，什么是这个执事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忠信，能够保护这些，并且留在其中，让这些被构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实际上成为今日的墙。在主的恢复里，今天必须有高大的墙，为着分别，为着保护，征战，在以弗所六章是在于站，你站得住吗？你不需要做很多，你只要站住。这一切事情，这一些世界的诱惑来的时候，你站立得住吗？也许站住而受苦，也许你能站住抵挡负面的事，但是你受不了世界的诱惑。必须有高大的墙，为着分别，为着保护。第二重点，这墙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样高大的墙来分别并保护他们。第三重点，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些承受救恩并有份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永远之福的人效力。李弟兄说，神永远经纶的这个救恩的图画就像一个大一边大的会场一样，我们能进到这样的一个会场，这里有许多的天使，他们都在观看，他们在鼓励我们。还有那个又有一个人进来了，另外一个人也进来了。天使在新耶路撒冷里，每一个门上都有天使，有十二个天使在十二个门上，他们是服役的灵，将神的救恩服侍给我们。神差遣天使去眷临玛利亚，告诉他佳音，告诉哥尼流关于他救恩的事。天使是服役的灵，要将救恩带给人。天使做许多的事是看不见的，帮助你和我接受主，寻求主。在这里天使在看，在鼓励我们，你做得如何？你现在在训练里做得如何？接下来呢？你要继续，你必须要忠心，以基督和教会做忠心，面向这个忠心，天使鼓励我们往前。是，这些天使要为我们的产业看门，我们却要享受神永远经纶里丰富的基业。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在神永远的经纶里有份的有多少。在新耶路撒伦里，那是神权益的范围，我们有份的很多，有份三一神。这个耶路撒冷有三一神，有以色列人，有天使，有律法，一切都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为了叫我们能进入并有份这个建筑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天使正在鼓励我们往前。第五终点，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以色列代表旧约的律法，指明新耶路撒冷的门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看守并观看，以保证圣城一切的交通进出都合乎律法的要求。 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是要成全律法。律法需要满足，律法的要求必须达到，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门上，他们是代表律法，凡是进入这门的都需要满足律法的要求。赞美主，你我都做不到，但是耶稣做到了，他满足了所有神律法的要求。当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就可以进入这城，我们完全是合法，不是非法进入这座城。我们满足了所有神律法公义的要求，因为基督所完成的。所以律法在那里强烈的保证我们，印证我们，我们有权利能够进到这城。然后这里的名字六，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征这十二支派是圣城的入口。这些入门乃是借着福音的传扬，引人进入三一神的丰富，享受其中的供应。这里天使不止在那里，哦，律法在那里不只是保卫城的入口，也有一个功用，作为孩童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到这个入口。所以亲爱的圣徒们，今天我们有个入口能进入这城，成为城墙的一部分，叫我们能进入，我们能够进到神权益的范围里。这是民数记二章所描绘的图画，要作为这军队的一部分，首先我们都需要经过这门被律法所称许，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这是由天使所代表的，这里面有太多的事包括其中，使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城，我们能够重生进入这城，我们需要满了感谢。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段落，是第四大点，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每个门是一颗珍珠，珍珠从蚌而来，这里的蚌是活在死水中。我们继续读，一，当蚌被沙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沙粒，使其成为宝贵的珍珠。二，蚌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就分泌他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居所和彰显。基督实在是这样的棒，他活在死水中，有一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伤了他，这样的伤口产生一种分泌，从蚌里分泌出来，这样的分泌就包围我们。多年之后，上千层的分泌就包裹我们，将我们制作成为宝贵的珍珠，这太有意义了。亲爱的圣徒们，基督是被我们所伤，那样的伤口出来一些东西，根据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基督在十字架上时，有一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从那个 肋旁伤口就流出水和血，有些从基督的肋旁流出来，水和血，血是为救赎，水是为重生我们，有些分泌从基督的肋旁出来，他就是那棒被我们所伤，现在分泌他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珍珠，使我们成为入口，使我们进入这城。第三，圣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表征借着那胜过死亡并分泌生命的基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我希望你们都能珍赏重生这件事，这不是件小事，我们能经历重生不是件小事。进到这城的每一个人，成为这城新耶路撒冷一部分的人，必须是得重生的，那里没有假信徒，每一个进入这城的人必须得重生，借着这得胜胜过死亡的死和并分泌生命的基督而得重生，这就是城的入口。第四，这符合那由以色列所代表并有看守的天使所观看至律法的要求，唯有凭着基督得胜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所完成之一次永远的重生，我们才能进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了重生现在我们都能进去，律法的要求都被满足，也有分泌从基督的肋旁流出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罪，那是血，然后重生我们，借着他的生命水的重生，我们就充分够资格有地位成为这城的一部分。五，神在这一个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们带进神里面，带进神的权益里，带进神的国里，并带进神的经纶里，这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三一神是我们的三一入口，哈利路亚，为着三一神，他是我们的三一入口。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引经，在路加十五章那里有三个比喻，牧人的比喻，寻找迷羊，也有一个妇人寻找失落的银币，还有父亲接纳浪子，都是表征三一神父子灵，把救恩应用给我们，为救人预备一个入口。我们看见在新耶路撒冷是三一入口，有三个入口，每一边都有三颗珍珠，每一个入口都是三一入口，三一神父在那里，子在那里，灵也在那里，所以以弗所二章十八节就印证告诉我们说，借着他，借着子，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为着三一神赞美主。然后比前一章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每当许多时候我年轻一点还在学习主话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神救了我就不错了，但是我慢慢就知道父子灵好像很复杂。我告诉你们，神在他的经纶里，他就是三一神。在这里，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看见三一神，三一神是三一入口。 为者分赐，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使我们能进入他。这个入口是生机的入口，不是只是法理，也是三生机的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在子里作为纳灵分赐他自己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使我们够资格进入这城。我们能进入这城的入口，成为这城的一部分，与这神圣的三一非常有关。我们随后还会有一篇信息说到在民数记里所启示的神圣三一。第二重点说，珍珠表征基督两方面分泌的结果，这两方面就是他救赎并释放生命的死，以及他分赐生命的复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曾经了解，在基督的死里，事实上有一种分泌，两双重的分泌，一种就是两面的分泌，一个是救赎并释放生命的一面，另一个就是分赐生命的复活这一面。我们继续读第一小点，这两种分泌分赐需要寻求的信徒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每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磨成基督的死。我们有两个需要，我们不只是有罪的，需要蒙救赎，需要罪得洁净，这是负面的。我们同样也缺少生命，神要我们得着生命，所以在这棒里，这基督里，那小小的沙粒伤了他，得罪他之后，就有些东西从那个伤口分泌出来，那样的分泌有两面，一是他死的这一面，另一面是他生命的一面，同时进行。我们许多人可能会把他的死和复活分开，分成两步或者两个过程，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并行的。有基督的死就有基督的复活，有基督的复活就有基督的死。那一粒沙粒进到棒里伤了棒，他就被棒抓住了，棒的反应就是分泌生命的汁液，一种分泌物包裹那一粒沙粒，一层又一层的包裹，使我们成为珍珠。那样的分泌，一面是死的分泌，那是基督的伤口，但同时那也是生命的分泌，复活的分泌。以前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一面基督是被治死，在肉体里他被治死，但同时在灵里他是活的。那里没有说三天后他活了，他在那里挂在那里，在肉体里受死时，他就在灵里被点活了，他死的时候他正在复活。当我们伤了基督，我们进到这棒里伤了他，就有这两种的分泌，他的死的分泌和他生命的分泌包裹我们， 使我们被产生为珍珠。我们需要天天每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磨成基督的死。我们唯有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经历他的死。第二，我们唯有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经历基他的死。我们凭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们可怜的己留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死这个道理，但是在经历上我们总是跳过十字架。我们都知道罗马六章，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理论上、道理上，但是经历上我们跳过十字架。什么能使我们留在十字架上？没有别的路，不是你的意志，唯有当你享受他复活的大能。他的复活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有力量留在十字架的死里。这里的引经是雅各二章，这里说到寻求者，他内顾自己，他觉得他失去了主，他就很下沉。他所爱的给他看见他像一只羚羊窜山越岭而来，告诉他说，忘掉你的自己，忘掉你的内顾自己，来跟随我。这一位羚羊是复活的基督，窜山越岭呼召我们脱离我们可怜的己，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蒙拯救，脱离我们可怜的己，使我们能够经历了结，借着基督的死使我们的死了结，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己了结。三，我们也应当凭耶稣基督之灵复活的实际全备的供应，寻求每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什么是复活？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实际的灵，是生命的灵。每当我们摸着灵，我们呼求主耶稣，我们祷告，我们就碰到摸着这次生命的灵，这次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那复活就使我们有能力留在基督的死里，让基督的死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们经历基督的死，是唯有当我们享受基督复活大能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运行，加我们能力，这个复活一点也不差，就是这美妙包罗万有基督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所以我们每当呼求他摩卓灵，这灵就是复活的实际，这复活就使我们能基督经历基督的死，我们就能够更多被引进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而是一体的两面，也像是一个循环。复活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经历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引我们更多进入对基督复活的经历里。在这里，两者，基督的死与复活，都在这棒里发生，都在这棒，在那个范围里发生。所以，第四小点说，基督的死，唯有借着基督的复活，才能给我们经历。而基督的复活，唯有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才能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最近我非常享受罗马六章三到五节，在这几节里 都提到基督的死与复活，并且这两者被带在一起。在这些经节里，我们看见我们受浸是被浸到基督的死里。这是三节，我们是不是岂不是我们是进入基督的人，进入他的死吗？然后五节说，我们若在他的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所以这里有样式，两个样式，一个是死的样式，使我们磨成他的死，然后还有他复活的样式，使我们被磨成神长子形象，在永远里的样式，在荣耀里的样式。这两面都是发生在当我们进入基督的死里的时候的那个范围里。我们被放在基督的死里，我们进入这个死里，那个分泌，这个两种分泌，基督之死的分泌，这就是他死的样式里，使我们磨成他死的样式，也有他复活的样式，磨成我们，使我们成为他长子的样式。这是太美妙了。你有没有想过基督的死是有一个样式呢？基督的死不仅仅是一个一件事，一个活动，它是一个模子，我们被放进这个模子里，就被磨成他死的样式。复活的基督的复活也不只是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地方，使它也是一个样式，一个样子，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生长，在他的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并与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便磨成他的死，并且被磨成他复活的样式。第五小点说，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就碰着基督这次生命的灵，这灵就是基督复活的实际。我们必须借着不住的祷告，时时在我们灵里摸着基督。哦，主耶稣，赞美主，为着我们能呼求主名，不论我们在哪里，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不论你在经过什么事，要不住的祷告。我们不住的祷告，就碰着灵，那就是复活的实际，使我们有能力经历基督的死，磨成他死的样式，同时也被磨成他复活生命的样式。六，他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就会将我们磨成他死的模型，而他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将我们磨成，使我们进入他形象，就是神长子之形象的荣耀里。这是何等荣耀的死！这个死产生两种分泌，一种是他死的分泌，顾到我们所有了结我们所有消极的事物，而正面积极一面就是他复活的分泌，使我们成为他长子的形象。所以第七，我们都需要祷告，我们一同读下面的这段祷告。主，坚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死里，我不要离开你的死，却要让你的死成为我甜美奇妙的住所。主，我要与你一同留在你的死里。他的死是一个地方，他的死乃是他有地位分泌自己来包裹我们的地方，这是唯一的地方，使我们能享受并经历他复活生命，做生命的汁液分泌出来，包裹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成为一颗美妙的珍珠，为着进入神的建造。基督为我们受了伤，为要把我们监禁在他的伤处，好在我们一生中一再的在我们身上实施他的分泌，使我们成为珍珠，以建造神永远的住处。我们越主观的成为珍珠，就越在新耶路撒冷里，也越在国度里。彼后一章十一节，彼得说，借着这些 生命长大所产生的发展，从一个方面到另外一个方面之后，最终他就说我们得以进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和他基督的国，我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能够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这些供应使我们能进入这城，进入神的建造。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经历并且留在基督的死里，让这分泌他的死和他复活的分泌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珍珠，使我们能够进入这城，并且这样的进入是有保障的。我们越被做成珍珠，就越有把握，就越确定我们是这城的一部分。我们越是这城的一部分，我们就越成为神的军队。在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神何等渴望我们够资格被数点并做这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够资格？不是自愿或是自己想要去成为这城的一部分，你需要够资格，你需要长大。你如何长大？留在基督的死里，进到这死的伤处，让它的分泌层层包裹我们，用他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珍珠，然后我们就成为一般人围绕在神的见证周围，成为一道又高又大的墙，保护神的权益。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感动，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排列，这样的部署安营。我们不只看见这个，我们也看见这是连于新耶路撒冷。我希望主要摸着我们，向我们说话，特别是关于我们每天的生活，留在基督的死里，使我们能够实际的成为今天这军队的一部分。让我们跟身旁的人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可以见证分享。